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讲类型批判的第四个步骤，不同类型的价值批判时，我们提到，如果按照底波流和布特曼的看法，在福音中初期教会创造的材料删除，剩下的只是有一位纳扎勒的耶稣，他自信是一位先知，他按照先知的方式宣讲和行动，但是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讲了些什么？这已经不容易判断了。最后他悲剧性的死去。至于其他的因素，像他神圣的来源、救世的使命，他用来证明自己的言语和奇迹、他的复活等等，都是初期教会的信仰和礼仪所创造的。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也说我们可以接受类型批判所用的方法，而不接受他假定的原则。因此在这一课里，我们要讲的是对类型批判的评价。
神父，我们所要批评的是不是类型批判法的原则呢？
是的，我们先要针对类型批判法假设的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等四大原则提出批评，最后才提到方法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批评的是第一个文学原则。在第六课介绍文学原则和第七课讲类型批判的出发点的时候说过，大体上，我们同意福音在架构上并不是前后连贯、一气哈成的记录，而是经过编辑编排以后的作品。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也有所保留，认为福音的时空连接词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里我们要批评的是，虽然福音的架构是相当人工化的，但是不能就因此肯定福音作者只是几位收集资料的人，把不同的片段和事件任意编辑成一本书而已。
请问神父，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做这样的批评呢？
今天研究福音编辑的学者都知道福音作者有他编辑的目的。其次，他们也不能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在编辑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材料，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教会团体中，还有其他目击证人跟编辑者一起生活。所以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许多片段正确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但是福音中耶稣生命中的先后次序是不应该怀疑的。比方说，耶稣在加利勒亚宣讲，群众的冷淡态度，他在北部地区的逗留，门徒们的特殊训练，逐步启示墨西亚使命，走向苦难等等，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事实。
请问神父，对于他们把福音材料分成四类，我们有什么样的批评呢？
至于材料的分类，我们认为类型批判好像有些勉强，他们太要求系统和范围，而不注意具体的事实。因为福音中的类型都不是单纯的，每一种类型需要经过特殊的分析。一方面，固然应该和雷同的犹太希腊文学的类型比较，但是也不可以忽略各类型自己的特殊因素。
神父，这一点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底波流认为第二种类型的简短事件是初期宣讲福音的人所应用的例子，所以相当古老。此外，他还认为第三种类型的长段记录是后期的产品。我们可以问，底波流根据什么来做这样的定论呢？事实上，在宗徒大事录的初期教理当中， 就可以看到简短事件和长段记录两种类型的材料。我们还可以问，底波流用初期教会宣讲的作用来解释简短事件和长段记录的来源，那么他又用什么来解释第四种类型的意识呢？答案是他用动机来解释的。他认为意识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对某些人物感到特殊的兴趣，才制造一些事来表扬他。这里底波流犯的错误是他由文学的批判走到事迹的批判，也就是说他应该由文学的角度来批判，而不是探讨事件的动机和内容。
神父，综合来说，类型批判法的文学原则它的偏差是在哪里呢？
类型批判的文学原则要求把福音材料的文学类型和犹太希腊文学中相同的类型比较，因为福音的传承和犹太希腊的通俗宗教的传承大致相同。比较的结果是，耶稣的语录可以和经士们的语录相比，福音的简短事件和希腊文化所谓的短事类型相比。至于福音的奇迹，自然也可以和希腊的许多奇迹故事相比。这样，文学类型相同的，类型批判者就说，他们的历史价值也应该相同。结果，因为犹太希腊文化充满幻想和杜撰，所以福音也被看成没有价值的。这是类型批判法中文学原则最大的偏差。
神父，这是不是您在前面说过的，除了和犹太希腊的文学类型比较之外，也要顾到福音不同类型中材料的特殊因素呢？
不错，对类型批判法的文学原则，我们应当能够辨明，一个传承是不是有价值，是在产生的环境的可靠性，而不在于表达传承的文学类型。
哦，这样我懂了，是说一个事件发生的环境是不是可靠，比用什么文学题材来描写这件事更重要。
您说的一点没有错。
神父，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肯定福音中的特殊因素呢？
以简短事件来说吧，我们承认一位犹太经师为了教导一条伦理的教诲，有时候会想象出一些简短的故事来加以说明。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就肯定福音里的简短事件都是想象出来的，为了衬托耶稣的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出犹太经师的简短故事和耶稣的简短故事两者间不同的环境。这一点的答案是，经师的传承是在数世纪的流传后才写成文字的，而福音的传承是在耶稣死后四五十年就形成了。而且经师传承的渊源不知道有多少个经师，可是福音传承的来源却只有耶稣一个人。
那长段记录呢？
对于长段记录，底波流和布特曼都认为这是一种奇迹故事，因此他们处理长段记录的方法也非常的肤浅。事实上，许多福音中奇迹的结构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先是描写病况，其次是奇迹性的治疗，最后是四周人的反应，这种三段式的结构。而且他们也忽略了不少福音中奇迹的特殊因素。
那对他们的看法，我们要怎么样加以辨明呢？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 福音里的奇迹故事和希腊文学中的奇迹故事的类型很相似。大体上，我们也可以和布特曼一样承认三段式的形式，但是三段式的形式实在是最自然的叙述事情的程序。因此，这并不是说用了相同的形式就说福音里的奇迹和犹太希腊里的奇迹故事是一样的。
神父，福音里的奇迹和犹太希腊文化里的奇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对于福音里奇迹的特点，布特曼也发觉了。他承认福音里的奇迹描写的比较简单，也不过分铺张。比如有一个希腊奇迹说，有一个女人怀孕了五年，当她的孩子生下来之后，马上会走路，会玩，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一样。像这样的奇迹故事，谁听了都会怀疑，因为故事的想象成分太高，太离谱了。但是福音里的奇迹故事所呈现面貌却不一样，一般说来都是相当简洁的。耶稣的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能够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接着故事便结束了。
神父，这种不同能证明长段记录的历史价值吗？
当然，这里我们并不以此证明福音里奇迹的历史价值，但至少类型批判不应该忽略这些特殊的因素。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对类型批判法所假设的第一个原则，文学原则做了评价。我们可以说，类型批判的材料分类和文学类型的比较工作是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福音的形式，但是过分的系统化是应该避免的。接下来我们要批判的是类型批判法的历史原则。在第六课里我们讲过，类型批判的历史原则强调初期教会并不注重耶稣的历史，他们更不想写一部耶稣的传记，尤其是当时的信友们，在期待末日即将来临的心理下，他们指望着将来。因此，他们设法去感动人，规划人，叫人相信耶稣。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才按照不同的需要来注解耶稣的言行。
神父，如果是按照类型批判的历史原则，那福音就没有什么历史价值了。
有一点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初期教会的确不想有一部按照近代历史主义为标准的耶稣传，而且在福音里并没有留下一些人们想知道的耶稣的生平事迹。比方说，耶稣三十年在纳撒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耶稣的心理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们看一个人的传记一样，能够看到那个人的喜好，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都不是福音留给我们的。福音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呢？福音流传下来的只是关于救恩的事件，这些事件并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
神父，我同意您刚刚说的，可是在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为朋友的去世而流泪，他也会生气难过和忧闷，也去参加加纳婚宴喝喜酒，这些也是蛮有人情味的啊。
你说的很对，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初期教会传下来的福音材料的确表达了耶稣生命的一部分史实， 也表达了许多耶稣人性的一面。但是针对历史原则，我们还是要说，如果初期教会宣讲福音的人力求感动听众、规划人，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歪曲事实。或者如果那些流传下来的材料缺少细节，这也不等于说福音的材料是不可靠的。
神父，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初期教会不想写一部标准的耶稣传记，可是他们宣讲的和流传下来的都是事实呢？
不错，也许初期教会并不注意近代人心目中的历史，但是他们也关心事实。虽然宣讲者没有报道耶稣全部的生活，可是他们愿意告诉人的是确实的事件。因此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初期教友为了信仰的缘故而牺牲的事实、歪曲的事实呢？当然也更不可能像底波流和波特曼所说的，福音的材料几乎没有历史价值。
神父，我们怎么样从福音中看出历史来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问，初期教会的确对历史不感到兴趣吗？事实上福音中有些片段，他们的来源好像和信仰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为了满足教友们对耶稣和他的门徒的生活的好奇而写的。比方说马古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说出替耶稣背十字架的人到底是谁。
有一个基勒乃人西满，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他正从田间来，正路过那里，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
最后，对类型批判法的历史原则，我们的评价是，它固然有它可取之处，但是也不能完全的赞成，